一些做神工作的人，在圣殿里头不是有许多的大祭司和那个立位人在那里服侍神吗？神为什么在那里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我们看见器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那个等候，神的那个叹息，神在这里陪着他的百姓在那里苦，百姓苦，神也苦。可是神没有在那个时候显出拯救，原因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器皿还没有出来。这个器皿不出来，神的工作就宁愿等待。神做工和人做工有两个很不同的原则，人做工就是有了工作去寻找人，反正用人来填了填上那个工作的需要，把工作做成那就行。神做工刚好翻过来，神不是找人去填工作，神是等候人出来才发动工作，没有人神就把工作辞延。我们能了解这一件事情，在将来在教会的服事的里边，在属灵的服事的上头，我们也能不走到不走在神的前头，也不会落在神的后边。许多时候我们的愚昧就是不甘心等候神做工这个法则来指导我们。神不是自己不能工作，神实在能工作，没有人神也能工作，但神需要得着人，这是神自己定下的一个法则来约束他自己。等到人真是没有条件给神用的时候，神自己还是做工。我想弟兄姊妹们不会忘记约柜被掳的那一段历史，约柜被掳的那段历史，以色列人实在不能被神用，但神还是能不凭借着人来显出他的荣耀。那个大魂庙里头的神像第一个晚上倒下去扶起来，第二个晚上再倒下去，连头都跌断，神显出他的荣耀，叫非利士人都长了痔疮，显出神的荣耀。神自己能做工，神不需要人也能做工，但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工作的法则，他愿意人与他同心，成为他手里头的器皿，神就做工。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为什么神等待那么几百年？两个原因。第一，创世纪十六章所说的迦南人的鹅冠还没有满行。第二，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器皿还没有造成功。这两个原因叫神也在那里等待。我们是在越能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就越能在我们的心里头拿掉了神公平不公平的问题。那么呢，我们还是休息一下。有这么两件事情，第一是神救赎的启示，第二是神把摩西从消极的里头带起来。那么我们看呢，摩西这四十年虽然在属灵上是有点进步，但是在服事上已经失去了雄心。我们不需要人的雄心大志，但是为要满足神心意的这一个雄心却是需要有的。没有一个雄心要满足神的心意， 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很容易走样。不过首先是要认识神究竟要做什么。那么所以时候到了，神来选召摩西的时候呢，神是在一个异象的里头来让摩西遇见他。这个异象有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心思里头是如何的向着神。我们先看这一点。那么当时神在火焰中，荆棘烧着的火焰，火焰中烧着的荆棘里呼叫摩西。那摩西就到神那里去，神头一件事情叫摩西做的就是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么要脱鞋，我们不说那个属灵的太细的东西了啊，鞋子跟那个地的接近叫地沾染了那个鞋子，所以你看见神的时候，你不能把一些属地的东西都带到神面前去，这样细的东西我不提了啊，弟兄姊妹们慢慢修炼。那在这里我要提一个大的事情，那个大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你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我们看出一个问题来，四十年在这里牧羊，圣在什么地方？每天我都走过这里，这里有什么圣？圣在什么地方？过去呢，四十年是过去的四十年的事，今天有一个特别，所以这里就成了圣地。特别在什么地方？神在这里，神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圣地。神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不圣了。下学期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去圣地哈，其实认真说起来啊，这个词是有点要考虑的，不过一般来说已经是这样说了，说惯了，我们也不必去纠正它，这是小问题，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不过我们心思里头必须有这个认识，圣与不圣不是神曾否曾经在那里做过工，或者神没有在那里做过工，不是这个。圣是主要是神当时在那里显现，神在什么地方显出，那个地方就是圣。没有神，虽然神从前曾经在那里，现在没有神，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不是继续的神。这是像这里给我们看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从哪里用具体的连接到我们身上来。今天神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个人就圣了。我们有些时候看着天主教的那个图画，一些宗教名画，一些圣人头上有个圈圈的是不是？不是每一个图，不是在照天主教的说法，不是每一个人头上都有圈圈的，一是他们天主教会承认他们是圣人，那是头上就有个圈圈。但神的话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神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圣，神在什么人的身上显出，那个人就是圣。那么今天神是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都是圣，正因为我们都是圣的，我们就注意我们自己这个人要好好的保守 在神这一个恩典的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和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交通一件事，我就问他们，有哪些弟兄姊妹们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全体都举手。我说请他们举手，全体都举手。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这些都得救了的弟兄姊妹们，有哪一个是圣人？一个手都没有举起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是不准确的。我们得救了，主住在我们里面，主与我们已经有了那个联合，我们这个人就是圣人，圣经也是这样称我们。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就注意到了，写给在哥林多在各地的那个众圣徒，就是那个在各地求告耶稣国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你会求告主的名，你就是一个圣徒，圣徒就是圣人了。我们圣经翻的圣徒，事实的那就是圣人。你读英文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就是圣徒，圣就是圣人了。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启示。神让摩西在开始需要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神让他知道一件事情，你在神的面前，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现在我要差遣你，以后呢，我一直与你们同在，我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的。因此你必须好好保守自己在那个圣的光景里头。这是第一个大事。第二件事，神给他看见那个荆棘烧火，这个不比平常。平常摩西大概看那个在那个山上那个荆棘着火，大概也常常看得见。他看见那个荆棘着火的时候，火烧过来以后，荆棘也变成了焦炭了。哎，可是这一次有点特别，火烧得很旺，可是那个荆棘没有烧掉，没有烧毁，所以摩西就觉得稀奇，我要去看看。怎么这样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过去看，神也让他在那里看。神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神是在金火烧的荆棘当中呼叫摩西。摩西一看，火烧荆棘，但荆棘没有烧毁，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神在那里就叫荆棘没有烧毁。为什么呢？在这里神给摩西去注意到神的工作，神现在下来他所要做的工作，虽然外面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里头神确实要让摩西去注意神一件事情。我们都懂荆棘不是神所造的，荆棘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才产出来的，亚当堕落了才有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那么这些都是罪的后果。那么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焚烧，这个是也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里神让摩西去碰到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和他在出埃及记所启示的救赎的内容很有直接关系。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对付罪，所以那个荆棘要焚烧。但是呢，神要保存罪人，因着犯罪而使人变成罪人的那一个事实，神要把这些罪人经过了审判还能保留得住。 这就是救赎的工作。神审判罪，神刑罚罪，但是神要保留犯罪的人，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冲突，神追讨人的罪，那是神的公义的要求，神又保留犯罪的人，那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慈爱，这是个非常大的冲突。在人的想法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保留人就不能处理罪，处理罪就不能保留人。但是感谢神，救赎就是解决这个难处，处理罪又保留人。所以这一次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让摩西来看到这一个神所要做的是什么工作。神在咒诅中要保存那些受咒诅的人，神要拯救挽回这些被造的咒诅的人。那么当神把摩西呼唤过来以后，神就向摩西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这里摩西是知道他父亲的神，说他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说我父亲的神保守我直到如今。但是我父亲的神是谁他不知道，现在神向他启示的时候，神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做你们的神是有一个渊源的，是我拣选了你们的祖宗，我要做你们的神。虽然经过那么多的年代，400多年了，如果从亚伯拉罕算起，不止400多年，500多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虽然不认识我，但是我还是你们的神。神这样子一开口就向摩西说这个话，摩西当然也许有点受不了，一面他思想恐怕没有那么快就跟得上神这样的一个启示，同时神的那一个面光也是摩西所受不了，因为他在这个时候还不够懂得在恩典里头与神面对面，所以摩西还有点怕看神，所以他蒙上脸。也不是说他怕，这个我们也了解的，也能理解得来的。不感谢神，这一次神的显现，一面是介绍他自己给摩西去认识，一面是说明了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他要造他的信息来纪念他所选召的这个百姓。因为第二章的末了他说他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现在神来履行他立约的义务，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愁苦。但是我们感谢主，他这一个拯救不仅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愁苦，我们注意神怎么来说呢？第7节开始的，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赌工的瞎子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知道哈，老早就知道，我下来，我亲自来，现在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这是停止痛苦。但神的拯救不停在这里， 灵他们出了那地，要脱离埃及，不仅是脱离埃及，还要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什么拯救是这样的一件事，停止痛苦，脱离那地，进入应许，这是神的拯救的完整的内容。如果我们详细的要去看，进入应许这一点就够我们去思想。许多时候今天基督教传福音常常忽略这一点，现在基督教的福音在神的丰富的恩典的里头实在只剩下一点点。我们开始，我们传福音不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当然开头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见许多人福音传过来以后，人信了主以后，他们在认识和经历上长久都是停留在得着福音的那一个地步。我们要注意，在旧约出埃及，在新约福音的应许，都是这样丰丰富富的把神的作为向我们打开的。你们痛苦，我叫你们的痛苦停止，这个地叫你们痛苦，我把你们带离这一个地。离开了这一个地，我们就没有了生活的范围了。我就把你带到我所应许给你们那个美好宽阔与流奶与蜜之地。你看神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个拯救是这样，是进到了这一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才叫做拯救完成。光是脱离痛苦脱离埃及还不叫做拯救完成。而今天基督教里头传福音，信耶稣不至灭亡得永生，就停在这里。如果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说不下地狱上天堂，这个福音是打了太多的折扣了。这个福音好像只是脱离那个审判，脱离那个永远的刑罚，仅仅接受一个不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看着神在我们身上所定义的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在新约里头的话来说是要把我们带进他要得出许多的儿子，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又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平常如果有弟兄姊妹们受浸或者受洗，我们常常都提到那个与主联合的事上头去，同主死，同主埋葬，同主复活。其实受浸这件事情不仅是同主死，同主埋葬，同主复活，还有同主的荣耀。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同主死，同主活。哥罗西书就给我们看见同主死，就同主埋葬，就没有提同主活。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哥罗西第三章的时候呢，下边是也提到那个活，但是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同活，不仅是同活，也是同得荣耀。我们与主联合的那一件事情，是联合到这样丰富的一个地步。因此我们看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真实的要看见，不是离开埃及地就是叫做出埃及， 了埃及地，进到迦南地，那才是叫做完全的出埃及。不进去，那个出还出得不够彻底；进去了，那个出才叫做出得出彻底，那才是神完全的那个救赎。好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来看第二章，就提到摩西的拯救的方法和目的。第三章开头就提到神拯救的方法和目的。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看出是什么？第二章是人要做神的工，人要为神做工。虽然他当时不知道为神做工，不过神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摩西就做这一个，可以说人要为神做工。第三章就是人，神要为人做工。那么神人要为神做工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什么都做不到，反倒为自己制造一个难处。那么第三章你看呢，神要为人为他做工，或者神要为人来做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拯救，丰富的拯救。第二章的里头，摩西如果他的计划成功的话，那只不过是在埃及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但是神的作风的里边，神是让他所选召的百姓去享用他的应许，同时他们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侍奉的民。所以我们看在第三章里头，你看见救赎的目的，一面是叫人享用神，另一面是叫人去侍奉神。所以你看到这里啊，十二节第三章的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以色列人，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以后呢，我们也看见神把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就是说这句话，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这个话一再的出现在以后那几章的里面。因此我们看到救赎一面是侍奉神，一面是享用神，另一面是侍奉神。如果救赎不能把人带进侍奉神的里头，我们承认我们所做的工还不够完备，还不够做到神的心意的满足。但是感谢神，他自己明明的叫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那么我们看，当神向摩西启示这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摩西退出，摩西没有跟得上来。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原因，40年前的那个伤痕没有过去，40年前一腔热忱为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不欣赏，以色列的百姓不接受，以色列的百姓还倒过来给他顶撞，以致造成法老要追杀他。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伤痕。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有人欣赏，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鼓励。我们看 台湾的那个电视节目，有些时候有一些什么表演的时候，那时介绍的时候，哎，我们鼓掌给他一个鼓励哈。有一次在那个弟兄姊妹们的那个退休会的里头，他们有一个时间安排了一个那个娱乐的生活，就是文娱的生活。一些有一些那个去玩玩的哈，一些玩的，他们分了几组，我最记得堂弟啊，他说来，我们对哪一组给他们一个鼓励，来让他们来做一个表演，什么鼓励呢？拍掌鼓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人家欣赏，哎呀，那给他鼓励。蛮舒服的，但是翻过来你做一些事情，你慢尽了力气，人家不欣赏，全在那里给你说